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我们今天继续讲发生精进的方便，分四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舍离障碍精进的微愿，第二个呢是修己因法精进的助愿，第三个呢就是依靠这两种愿发起精进力，第四个呢就是由此而身心堪任。那么以下我们讲第二个部分。那么论党中说到第二，聚集损远互助自量分四。那么这里说到互助自量，就是互持精进，助长精进的自量，这叫做互助自量。那么这呢分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是法生戒力，第二个呢就是法坚固力，第三个呢就是法欢喜力，第四呢就是瞻智细力。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法生戒力，精处。那么第一个这个生戒力，我们就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生戒的体相，第二个呢就是升起生戒的必要，第三个呢就是如何升起生戒。这三个内容具体就是生戒是什么，升起生戒有什么必要，怎样升起生戒，是这样的三个内容。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生戒的这个体相，诸轮众所欲为敬意，意思呢说在很多的轮殿当中就说到欲为精进的这个所意，也就是在瑜伽师地论、边中边论，如阿毗达摩论、咸阳僧教论、成卫士论，还有呢就是基论以及观无论等等当中呢，都一致的这样讲，于是精进的这个所意，以于呢能发起真正的精进。所以宗大师也说到诸人众所欲为敬意，然后又说此中生解即是娱乐。那么这里讲的生解就是指娱乐性，那么我们呢需要了知所谓的这个生解，所谓的生解呢就是源于一个所哀乐的法，内心希求的这个状态就是生解。那么生解它的作用呢就是直接引起精进的一种心所，然后生戒的过呢就是精进，因此呢这里能做达成精进的所意，就是对达成的法具有力量的一种生戒，是这样需要理解。在这个咸阳僧教论上面说到，欲则唯以娑罗锦，希望未提勤以为业，如今说欲为一切诸法更笨。那么这个交整意思呢，所谓的这个欲就是对于所哀乐的一种这个对境，内心呢希望，这个就是他的提醒。那么精进的所以呢是他的这个作业，如同佛在经典当中所说欲是一切诸法的根本。还有呢在瑜伽师地论无始无卷当中就说到，欲应和唯以必比境界，虽趋细乐欲作贺也，微生清理未业。那么这个瑜伽师地论的交正意思呢，欲怎么来描述呢，就是对于逼逼的境界，我们的这个心呢随着去希求爱乐。那么欲做什么业呢，欲的作业就是因胜精勤努力，是这样来描述了他的体相或者是他的作业。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讲第二个课盘，第二课盘呢就是升起升界的必要。那么论党中这样说道，许法自责入晕，我从细之紧欲发立身节，甘入此匮乏，故虽气发解。佛说一切散根本为圣戒，那么必须发起圣戒的必要，如这个入训论上面所说，从这个往昔无私依赖到现在，我呢没有对这个正法升起圣戒，才这样在生死轮回当中呢被率孙所困的，因此呢智者虽会舍弃对正法的升戒呢，而且呢想摆脱率孙的话呢，应当对正法升起圣戒非常重要，一切善法没有一个不依靠这个圣戒的，这是佛在约灯经当中所说。那么以上我们就讲了必须因神圣戒的必要，那么这个呢要从正面和反面仔细做观察。那么首先我们从反面来看，舍离这个圣戒有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也就是说导致从无始以来一直到现在，让我们在功德发财上面呢极为缺乏的，极为衰损。 然后呢，从正面来看，发起这个圣戒，那么以这个圣戒的力量呢，能让我们对于这个散发永恒的这个秀迹，从而呢成就一切的散发。那么我们配合三思刀来做解释。那么对于这个业过没有发起断恶行善的一种欲乐，所以呢导致不能够精进的去舍善恶业，人天的道呢很欠缺的，一直落在这个恶趣的衰身当中，摆脱不了这种的状况。然后呢，对于这个四地十二元气没有这个舍利轮回求证解脱的一种娱乐，也就是说没有真正为处理心，导致呢我们不能精进修习清净的解脱道，困在生死的这个衰损当中，一直呢流转的。然后呢，对于这个大乘的六度四色，没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种娱乐心，也就是没有无为真正的菩提心，导致呢我们不能精进菩萨心，困在这个小乘重视自理的这个衰损当中。那么相反来讲，由呢这三种的这个娱乐心，就能以此成就世间人天的善法、解脱道的善法，还呢大乘菩萨道的善法。所以说如心论这六句话的意义呢非常深广的啊，确确实实是我从细之经于法立圣阶，敢入此捆法，骨髓其法界，佛说一切三根本为圣阶啊，这个确确实实就是非常非常深广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教养，或者说这样让我们了解精进的这个受益，精进的来源必须要相续当中有一种圣洁性，或者说有一种清净的娱乐性啊，非常关键。所以说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对于这个佛法不远离这个圣洁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切三法的根本就是圣洁，一切三法的根本呢就是这个娱乐性我们因为没有这些的圣洁性，才先撤这样的一种生死衰损，需要来这样观察才明白生其生界的必要性这就是第二个课盘所涉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个课盘，如何生其圣界这个呢就是论当中又这样说，生界入何二其者，入云由此子更本恒修一俗果，此说秀息从黑白夜深矮肺矮诸国道立。那么这个教真上面说到又此子更本，这个词就是指对法的一种圣戒，然后恒修一俗果，那么这个修呢这里应该理解是思维的意思，是这样。那么这一段就讲怎么才能在自己的心里升起真正的圣戒呢这里就讲到方法，方法就是思维这个业过就像如虚论所说，对法的圣戒的根本就是呢我们恒思四位三业和恶业以及他们各自的一俗果这就是说修习从黑业和白业出生可爱和非可爱诸果的道理。那么这个诸果具体就是一俗果等六果增上果等等。那么如果对因果没有得到真正的定解，没有生解心，那对任何法也无法获得祝福欢喜的一种定解，所以说就是对业果要非常精进的修。那么我们想为什么说生解通过思维业果就能发起来呢？下面就讲这个理由。诸论又说习为欲矣，一从二中生人自心，人因去舍二中欲骨。这里讲到这个二众欲，那么二众呢就是指黑业过和白业过，然后这里说到生忍性，那么生忍性呢就是深深认可在性无法移动的一种信心，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叫做生解性意思呢就是诸多论点当中讲呢欲为精义之外，又说到心为欲义也就是从对黑白异果的两种生忍性能够因生去摄两种欲的缘故，所以说是为异果能产生圣洁。那么这个问题分开来说，就是依靠对黑异果的生忍性能因生一种气色黑夜和黑夜过的一种娱乐性，然后呢依靠对白夜过的生忍性呢能因生求取白夜过的一种欲。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说依从两宗这个生忍自心能因去舍两宗欲故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然后又继续说到 四十四为诸宗业国集特，四为诸菩萨心所有生理及月诸心所有过患诸因果等。那么意思呢，就是要总的和别的思维这个因果的一种问题。那么上面讲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想呢？那么要怎么修习业果才能真正因生生起心呢？就是总的思维诸业果，特别思维达成菩萨性的胜利和威远诸性的过患等等很多这个因果的方面。那么我们这里又一次的看到，对业果的这个生起心是一切佛法的作用。所以说修下士道的业果就是上士道及中药的一种基础。但是呢，现在的人呢，对这个因果的信心呢很薄弱的，所以说就是所谓的这个经济呢都自是呢泡沫经济。说是说学习很高的这个法，口口声声说什么都是不执着，但我们观察他的正向，自是希求在轮回里面舒舒服服的，这样处处包括自我，年年都是贪作无欲的，哪里有什么大乘的大用的一种经济呢？比如这个尊者弥勒里吧，他就是因为对业果有深解性，所以呢才能经历艰难困苦而百折不饶的那么最终呢即是成就了无上的菩提果位。是这样深信因果的人的修行呢，不必要多说，一看就会知道，特别能吃苦，而且呢日日夜都很精进的，不会追求世间八花，不会三酸乱乱的或者大睡大吃的那种的无以度日子，根本不是这种的心味，根本不属于这样的。所以一旦这个发现真正相信因果的人，那么他自然而然对共同称和不共称的修行呢非常非常这个精进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总而言之就是思维重的业果和特别思维大乘菩萨心那么哪地方有胜利，哪地方未被造恶，那么有种种的这个过患，在这些粗粗细细的因果法上面需要再三观察，再三思维，再三的这个穿行，这个呢对上上下下的道呢非常非常重要，也是根本的一个基石。以上讲的内容做个简单的这个归纳，以上讲的那种中殿呢，我们要认识五个法，也就是说三法精进、娱乐、信心、思维业果彼此的前后关系。那么具体说就是一切三法呢从精进产生的，精进呢就是依赖于娱乐性的，娱乐性呢从生人性产生的，生人性呢从思维黑白业果产生的。这也是弥勒菩萨在编中编论编对子品当中开现的中药四修的一个法则。论当中说过，为端出懈怠，修欲清心暗，即说以能矣，即说因论过。这样我们就知道欲乐或者说就是圣戒是依靠反反复复思维业果才能生起来的。那么下面就是全面自己要精进，所以这样论当中说道，如实圣戒大乘，如大乘门，即时释出自他一切过失，是因自他一以功德。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大乘门就是法无上的菩提心。这一句就是讲了菩提心的具体内容。菩提心就是发愿让自他究竟成佛，佛又是彰无不尽的，得无不圆的，是这样的一种端正圆满的一种果位。所以说，就是发菩提心就是法师由自己来牵出自他一切这个过失，因发自他一切这个功德。然后又继续说到，然一以果及其细其究竟清净，一以功德毕竟圆满，必须尽力堕解修心，不见我有尽出过失，因发功德一分尽精，我是土豪又下自身，如此是为自心策发。那么一次呢，这一段就讲入时对大乘的这个圣戒，那么大乘的这个入门是发菩提心，也就是发是尽出自他的一意过失，因生自他的一意功德。但是要让每种过失和他的习气究竟清净，以及呢让每种功德都毕竟圆满，那必须要经历很多界清修。而现在呢没看见我有尽出过失因发功德的一分境界，我实在是白白浪费这个下面人生，要么就是三三乱乱的一个状态度日子，要么就是邪思妄动引起种种这个造业的一种过失， 一般呢，凡夫相续当中呢，真正的下面人生做一种修解脱道德殊胜的素养，这个呢是极为罕见的。按这样这个思维呢，自己来给自己做鞭策。下面是应用校正做抉择。入云，我因处自他无量诸过失，然今亦已果，须今诸界海，这个海就表示无量。未见我有此断过净经粉，多无量故出，我心何不裂？那么如须能说说自己和其他众生的无量无边的这个过失，我应当一取见处。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已经立下了这样的一种誓愿。然而呢，要迁出梅中这个过失，都要必须经历如海的世界。应该由我端出过失的时候呢，并没有见到我发起过一分能端过失的境界。没有这样修对子的话呢，最后一定就是堕落恶趣的，变成了堕落无量痛苦深渊的一种结局。那么想到这里，我的心脏怎么不扎开呢？我的心呢，实在是太坚硬了，比石头比这个金刚杵还坚硬呢。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众生的八十天当中呢，99%几乎都是呢颠倒的一种习气，而且呢是根深蒂固的，可以说每天每个月每年啊，这样这个时间当中呢，匆匆无尽的方式呢积累最多的一种业障，那么坚固的不得了啊，太坚硬了。为什么按照道理，按照大乘修行经验看啊，我的心脏不扎开呢？然后又说到，我殷勤应法，自他总共德，然修意义德，须离紧戒海，我终未能起修此德一分，我讲难得生，空其使其在。那么同样的，自己和他人的这个解脱，以及一切宗旨的许许多多的功德，我应当呢精勤的去应发。为什么呢？因为啊，我最初发心的时候呢，已经这个立下这样的誓愿。但是呢，不用说所有的功德，就连成就一个相好的功德，也需要经历很多界积累资粮。而我何时也没有升起过这项功德的一分真正的因。那么下面人生极其难得的，我却无疑的荒废人生的，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种事情。那么我们讲这个时候，也许有人还不清楚怎么来培养这个圣戒力，这和经济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这里呢再重复说一次，把这个圣戒力培养出来的方法就是思维业果，从这个途径引起对因果的一种生忍性。也就是说，你人正思维三业的利益和不三业的这个过患，就能升起这种的一种信心。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不论是下士道、中士道，还是这个上士道啊、三士道，都是在这个上面建立起来的。因果首先是将失败是黑夜过，那么进一步深入就是苦集灭道、燃尽两重因果，这还是在因果里面的。然后再进一步就是大乘六度施舍的道过，那么菩萨的无道是第一，以及大乘的所有这个佛的功德，全都是一种缘起的因果规律。再进一步思维就是大乘菩萨六度施舍的道，那么所成就的佛果，或者呢菩萨的千千地作为因，厚厚地作为果，这也不出因果之外的。对因果有信心，那么从这里就能升起趋色的一种娱乐性，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升解性。那么我们想这个又有多重要呢？我们打个比方讲，比如这个社会学家就会说，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动力就是人们心中的一种欲，确确实实这样的。那么换在佛法上来说，让我们堪能精进的动力就是这个三法的欲，有了它，精进呢自自然然就会起来的。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从生和欠的因果的本体上去观察四位穿析，这样的话呢，共通的这个下下道的修行，以及不共的上上道的修行呢，会成功。因为依靠这样的这个三法的娱乐呢，会产生精进；依靠精进呢，一切功德呢，直接间接会成就。另外呢，作为一个大乘修行呢，必须要思维三个问题。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就说到，菩萨有三种四威。若我不作，不得果报；若我不知作，不从他来；若我作则，总不是。如是色为，当彼进经，为佛道故，听修转经而不放逸。 那么这个教正的意思呢，大乘菩萨实际上呢做这样三种思维。第一个呢，如果我不去做，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得果报的。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不自己做，果报也不可能从别人那里跑到我身上来。第三个呢，如果我做的话，终究不会空耗。哎，这样需要思维。那么这样思维呢，一定会精进起来的。为了完成无上的这个佛道，专心致志的一心清修而不放逸。所以我们就明白，人啊，观念有一种信心，深解心，有一种智慧观察的能力，辨别后呢，产生一种深解心，这样的深解心的力量坚固起来的话呢，那么修这个任何大小乘或者仙教密教的法门呢，不困难的。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三法娱乐，有了它呢，精进呢自然而然会起来。有了精进的这个修行的话呢，那么从人天乘以上，乃至这个上至佛过的圆满的端正功德，自然而然会现前。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也是基于业过的一种生忍性啊。菩萨呢，常常深深的体认自己不发奋努力，怎么能让自他一切众生消除一切过失，修集圆满一切功德呢？他会这样这个思维。那么这样思维之后呢，大乘菩萨呢，为了成就无上的这个佛道，为了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日日夜夜自然精进的，不愿意浪费一分一秒的这个时间。哎，前面我们讲过一次，弥勒菩萨在大乘庄严经论当中教诫我们，消乘修行人只是为了自己断除烦恼，也知道要承办这件事，一定要就像两根木头不断摩擦才能出货一样，没有这个因不可能得过的，因不圆满，果怎么会圆满呢？大乘菩萨看到自己的承诺是必须端住自己和一切众生相续当中的一合烦恼，要实现这个最伟大的目标，那么应当要百倍千倍超过声闻的这个境界而勇猛精进的，这也是以这个思维业过来发起生解力的。另外呢，在观心书当中就说到，夫欲见孝思，行不觉止，尚不能成，狂于一排，无诸子冲冠，睹生死之大海而不轻恼，妙道何有可惧。那么这个教正意思呢，就是想承办一件孝的事情，不觉止奋发还做不成的，何况要破无助烦恼的冲冠，度过深色的这个大海，如果不精进啊，不勤劳，那么怎么能成就无上的妙道呢？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妙道的功德。这一场我们就讲了第一个生界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讲第二个课范，法坚固力。法坚固力呢，就是我们分两个课范，第一个呢就是坚固力的体相，第二个呢就是坚固力升起自力。第一，坚固力的这个体相呢，论当中这样说道：坚固力者，唯于贺思法起进进，急于必思，究竟不退。那么我们需要知道，所谓坚固力，就是对某种事发起进进，发起进进之后呢，就对哪种事呢究竟不退的。那么在大乘道当中所做的这个善法，能不推转而坚持到底的信力，这叫做坚固力。那么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坚固力升起自力。那么这个呢分两科判，第一个呢就是观察后去入，第二个呢就是升起三种慢。那么首先讲第一个，观察后去入，此主不因随而二行，当三观察坚其嫩板，此乃禁区，若不能者，则莫去入，于其寂心终减废舍，莫若最初不去未甚。那么这就说到，此处不因随耳而信，这个随耳就是轻率或者说不加思考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就讲，一开始不应当轻率行事的，要仔细观察一番，见到自己能成办，然后呢才进去。如果一时还做不到，那么一开始就不要去入，与其中间呢半途而废，不如最初就不去入。所以古人也说，三思而后行，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下面就讲需要观察再取入的利用。其印象者，于于众简祭祀四缘，若成串息由此邓流，则余生中以其缩手血出邓骨，与先法种正障重额，于欲生中正障枯过。那么意思呢，其利用就是如果中间 舍起这个寺院，养成了不良的习惯，那么以灯六的作用，将来在其他僧当中呢，也会舍起所受的血柱。那么这样啊，在先法当中呢，增长很多的这个恶业，来世呢还会继续增长苦过。然后呢，又继续说到，又因现时作此事故，维修玉山，推舍现左，其国下也。即此一时一为就近，故其所作终无圆满。那么意思呢，又因为首先考虑好是做这件事，那么做了这个选择之后呢，精力和时间呢全部都放在这件事上啊，也就舍弃了修其他三心的一个机会。如果做到中间又放弃了前面做的，那么这件三事的果报就很差的结果呢，连这件事也没有做圆满。所以说说做的善信始终没有一个圆满的，讲得非常具体，这样的可靠的利用我们思维一下就明白。所以呢，就是做一个修行人，方方面面都要观察，而且呢观察的呢要细致的，什么都要周到的方式来观察，那么这样就知道能做还是做不了。暂时做不了，将来慢慢可以做的，那么就暂时不做。或者呢，做得到的，自己已经选择了后呢，确确实实一切的精力和一切的时间呢，都放在这件事上面，需要这个下功夫。为了承办这个，为了解禁这个目标呢，从很多方面、很多途径，即是进藏、祈祷上师三宝等等，来承办三法圆满的这个功德。否则的话，全部是有头没尾、半途而废的一种事情。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以一个实践的比喻来这个说明一下。比如一个学生，他考大学填这个志愿，不慎重的这个考虑，随便填一个数学系。那么等到学了两年，发现自己没有学习数学的一个能力，根本学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呢，放弃这个学数学，要转到物理系，这样两年的宝贵时间完全浪费了。在两年当中的这个学习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的，而且呢，以这样的一种心态，以后一见到这个数学就不喜欢的，这样这个常常做到一半就不做，那么以这个传习力，以后做什么事都不会成功的。这个是我们做一个比喻。那么从这个例子啊，可以知道一开始的选择呢有多么重要啊，培养好慎思慎重的一种习惯，实在是成败和失败的一种关键。所以呢，这里讲的这些道理，讲的这些教言呢，对我们来讲，从凡夫乃至成佛之间，都是呢不可远离的，必须按照这样做的，必须要观察选择，然后呢有头有尾，如理如法的初善中善后善的方式需要进行的。然后又下面说到，宗旨是作贺时，其实未成一掌玉石，又其邓牛凝其誓言，说说利益以补坚固。意思呢，总而言之，不能发起做什么事，在事情没有完成之间，也障碍其他事的进行，而且呢有他的邓牛或者说习惯性，也让法师收取的利益不坚固。下面也是应用校正做抉择。入云，先引观驾行，因着不引着，未着为第一，做后不应退。那么这意思呢，在没有做之前呢，首先呢应当呢自己观察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承办这个事情。如果其他的高僧大德、其他的道友、其他有智慧、有福报、有这个权利，那么他们做的可以从内心呢100%做这个如法的遂行，但是呢涉及到自己，那么自己对自己呢非常有数的。所以呢，没有做之前，首先应该仔细观察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来做，观察之后有力量才做，没有力量就不应该做。而且呢，如果不做，最好一开始就不做，一旦做了就要坚持到底，在没有做究竟之前呢，中间不能退。那么讲到这个时候呢，有人会问，如果做了之后放弃，会有哪些过患呢？下面一宗就讲了过中的过患。余生亦曾习当真诸恶苦，张于己过离，迟疑未能办。那么第一句就说到余生亦曾习，这就是讲遭作登流过，即使到来世还受这种习性影响，以川习的还会这样有头没尾的做事。然后呢，就是第二句呢说到当真诸恶苦，这就是讲 私用过，就是迫害私怨的人会增长恶意和这个痛苦。然后藏语即过裂，那么藏语就是也会障碍后面做的这个其他事。然后这个过裂，过裂就是过也地裂，过的这个成熟会这个退次，是这样的意思。然后此以未能办，就是意思呢，这件事情本身也没有能完成，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从他的遭作登流过、私用过等等，还有他做的呢，就是有头没尾的，或者呢就是产生很多痛苦的过报，或者呢这个好的善法的过报也是很低劣的，成熟会退迟，或者呢本身做的这个善法成了有头没尾的，不能真实完成。那么这一章讲呢，需要观察滞后屈辱的一种教验。那么以上讲呢，观察滞后屈辱的教验，我们就需要明白，确确实实就是有道理，而且呢，什么事都是应该是首先观察，观察滞后需要屈辱，不能做什么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以上讲的这个教验，我们需要记住，就讲了观察滞后屈辱的这个教验。那么这个原因，过去的大德造论之前呢，都首先第一次想这样做，任何这个事都像这个石头上刻字一样，他就观察好呢，就不会改变。之所以呢这样做，也是基于上面这些原因。佛在这个菩提树下结迦夫座，发誓我若不成道，终不起之座。在《杂阿含经》当中也说到，如是必求精勤修持方便，即是圣体孝收边城之由。经念做一副骨头架子，也不涉及这个善法，乃至还没有成就所应得到的过位，一直不放弃进境，常常不妨以安住。同样在这个《般若三昧经》上面说，就是天当中不作不卧，即使经断了，骨头苦干了，只要三昧没修成，也终究不修行。那么想这些都是呢坚固力的一个体现。我们需要知道这些都是呢坚固力的一种体现。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课判，升起这个三宗慢。那么这个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信心。那么这个课判我们就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就是略说，第二个呢是光说，第三个就是舌意。那么第一个略说，论当中这样说道：时古渊林寺院旧经英朽散满，入云与业火共能，三思引我慢。那么因此呢，如果想让自己的这个寺院就近，那应当实修三众慢，也就是如如虚论所说，得以业烦恼共能，这三众事应当发起我慢。那么从这句看出，能让说法的寺院究竟完成的方法就是修这个三众慢。所以说这不只是口上说一句大话，而是要切实的修好这个三慢。通过这个修三宗慢，让这个心智呢坚固如钢铁，才能让这个寺院就近的。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个略说的时候讲了三宗慢。那么通过这个修三宗慢的话，让自己心智坚固如这个钢铁一样，才能使寺院就近的。那么在光说之前，我们要对这个三宗慢的提象先做一个交代。那么第一个业慢，业慢呢是我所做的这样三法事不必要依赖任何人做主办，我要独立完成这一所做那么这样自信的这个状态叫做这个业慢。然后这个功能慢呢，对能否做到自他二力没有缺弱而自信有能力的一种状态，这叫做功能慢。然后烦恼慢呢，任何烦恼生气我都能胜服他，绝不让他战胜我，这样的一种这个凶悍的状态叫做这个烦恼慢。这一章就是简单的讲了三种慢的这个体相。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光说。那么光说呢，我们此地抉择三种慢的内容，首先就讲第一个业慢。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其业慢者，为之修道，全不赖他，微作诸般，为引自修。那么这个业慢就是自己修道，根本不依赖别人做这个主办，唯应当自己修。入云为我应之为此即是业慢。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如虚论所说，产生一种信力，这件事情我应当独立完成的，有一种很强的这个勇悍性，这就是是业慢。 然后又是应用教真说到亲有数一云，解脱位移于自修，非他欲知能助办。那么龙树菩萨在亲有数当中也说到，解脱唯有依靠自己修行，别人不能帮你修。那么下面呢就讲一慢的明命啊，那么这样说啊，此时念起我党自修，不希望他于慢相时加名为慢。那么这时心里想，我应当独自修，我不依赖任何人。那么这种心态好像把自己看得很高，和这个慢呢有相似之处，所以也安立慢的加名。寂天菩萨在居心论当中引用这个无尽慧尽的话来说，成就解脱只要依赖自己静静，别人也做不了什么，所以不靠别人做助办，唯有我自己来做，我有责任做我应该做的事，以我自己独立来做。那么这样一种大用的这个状态和这个慢呢有相似之处，所以叫做事也慢。那么第二个就讲这个功能慢。功能慢呢这样说到，功能慢则为诸众生随烦恼专，尚不能办自己利益，狂能利他，连我任因自他利益而轻修性。那么功能慢是说茫茫众生的这个圣性呢受到烦恼的支配，连自己的暂时究竟的利益都不能承办，何况能利益别人呢？那么想到我能够因生自他的毅力，从而呢勤奋的修行。入云此时睡火转，无人应自离，终身废如我，故我引秀次。那么这里说到此时，这个时就是指世界，就是说游庆的意思。那么如如虚能所说，世间人都是呢随烦恼转的，都是呢不自在的，所以呢不谈成就一切众生的利益，就连自己的利益也承办不了的。他们不像我能够清修利他的善法，所以呢我应当独立修行此法，不必关待别人，关待别人也没有什么利益。而是这样需要理解，就是放眼看这个轮回的世界，可怜的众生都在轮回的苦海里面头出头没，他们呢被业和烦恼冲击的不断挣扎，连自己都救不了的，怎么能救护别人呢？而我是有能力心知自他而立的这个菩萨，我不修菩萨心谁修菩萨心，我不救度众生谁来救度众生，我不弘扬身教佛法谁来弘扬身教佛法，我不观修这个大乘般若空心谁来观修大乘般若空心，我不在这个魔法时代修持正法谁来修持正法。这样这个既然以救护终身为自己的责任，以弘扬身教佛法为自己的责任，以修正佛法为自己的责任，分发起心智来决定要做一个大丈夫，这样来心里呢增长精进的力。然后继续又说到，由此助人与下列也邪情不舍，我今次也能以妙国何苦不为，做事事宜而真秀气。意思呢不但上面的，而且呢世间人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对于中天啊经商等等的下列这个事业还一年四季呢轻作不息的，我现在的这个事业能因身成佛和立终生的这个妙果，我为什么不做呢？需要这样思维。的的确确我们现在可以见到一般非佛教徒或者说根本不知道有三世因果的存在的这样的世间的凡夫人，为了小小的一个利益，确实日日夜夜都吃很多苦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而且说作说行都直接间接涉及到为了众生成佛利众生横转法轮普度这个众生这样的一个大愿，这样的一个修行上下功夫，那为什么不做呢？应该是高高兴兴日日夜夜不断的需要做啊，这样思维，思维之后呢如理的修行，这个非常关键。下面应用教宗做抉择，入云一掌清理也，我如何现住如如虚论所说，其他人对下列的事业还那么勤奋，我怎么能在这里无所事事的先待坐呢？这样待坐是不行的，不合理的，应该是精进的需要修行。下面呢就是牵出一个疑惑，有人问上面讲的两宗这个慢是不是一个轻视众生而功高我慢的一个心态呢？论党中这样这个回答， 人修次耳，非亲灭他，二之教门，微因贯微，可被冥想，无满杂肉。那么在这个修习这两种慢的时候呢，不是亲密其他众生而这个自骄自傲的意思呢，就是应当观众生是很可怜的一种现象，绝对不能掺杂一点傲慢的烦恼。所以就是我们通常说有无度烦恼，其中讲的傲慢和这里讲的傲慢实际意义上呢截然不同的，所以不会轻色众生，而是呢特别悲悯众生，特别想度化众生，特别一种伟大的勇气来帮助众生，所以根本不属于无度当众的这个傲慢啊，不掺杂一点这个傲慢的过失。然后若云非以慢修持，自无慢为神。那么意思呢，如须论所说，这里不能以别人很下劣，只有我优秀的一种傲慢心来修，应当想我是一名大乘菩萨，没有傲慢心才是算真正先善的一个身份。那么为什么说慢呢？下面就又说到，忧念我能，愚者不能，愚慢相思加名为慢。意思呢，因为这个时候心里就想，别人做不到的我有能力做到，这和慢有相似的地方，所以也取慢的加名。然后下面讲第三个，烦恼慢。那么论当中说到，烦恼慢者为一切中轻毁烦恼，我当甚持中啊，不失持，又神于我，未与摧毁诸所之品，临心用汉，临心见问。那么所以这个烦恼慢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轻灭这个烦恼，我应当这个战胜它啊，终究不让它有生服我的一个时候。为了摧伏种种烦恼的这个未品，让自己的心呢勇悍，让自己的心呢坚固。下面引用校正，若云我当胜一切，不失遂神我，诸佛视之耳，因诸此我慢。这里说到这个随就是指三界所有的这个烦恼。然后校正当中说到四之二，其他的这个邪魔歪道呢，比作其他的业受。因为佛陀就是人天的道士，认四字，所以呢佛弟子叫做四字二。那么就像这个如须论所说，我应当征服一切的烦恼，不让三界任何的烦恼战胜我。诸佛的四字二应当呢心心施助的安住在这种殊胜的我们当中。然后下面就是从增免方面讲修烦恼慢的必要性。从反面讲，在这个烦恼面前懦弱的这个危害；从正面呢，就讲具有烦恼慢的作用。那么先从反面做观察，所以论当中这样说道：若不入时而推弱者，藏贫遂消，一冷危害。意思呢，如果不这样，那么心里退缩缺弱的话呢，连小小的这个障碍也能对你做这个损害。入云若于四都舍，勿以入盆鸟，恕我太软弱，孝追以为顺。那么这个无就是无恙。那么如如心论说，遇上这个毒蛇的刺涕，连这个无恙也就像大喷尿一样敢于侵害他的。如果我对抗烦恼的心太软弱，那么连小小的烦恼的罪业也会彻底损害我。然后说到确立其功用，其能脱魁放。这里说功用，那么功用就是轻坐的意思。那么自己内心怯弱，舍弃自他而立的轻坐，怎么能脱离魁放呢？没有办法脱离魁放。下面是以大德的这个教言做宣说。夏若瓦云：舍法自乐，交往昔乐，全无过伤。于先法中，若起正法，因是当来，说说诸苦，无有辩机。若则不能亲家共用，烦恼一逼，不觉悖明。对子不说，若不能修，我自圆满。诸佛菩萨亦不能救。确实讲得非常这个殊胜。那么夏若瓦尊者就是说，舍其法的乐和原来的乐相比，丝毫没得到更多的这个安乐。那么现在如果舍弃这个正法，应当思维将来要感受的这个痛苦是没有边际的。如果自己不能这个勤奋用功，那么烦恼也必定不会对你心慈手软的，对治法也不会说你没有能力修，我自己来圆满。同时诸佛菩萨也不能救度你， 这就是从翻面做的这个观察。所以从翻面观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了解，在烦恼面前如果没有力量，懦弱的这个危害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下面就是再从正面做观察。所以论党作又这样说，若能生气如前我满，藏品碎大不能未藏，死骨应须发起满心。意思呢，如果能生起前面讲的这种这个慢，即使是藏品很大的也做不了这个障碍的，所以呢必须发起这样的一种慢性。所以做一个大乘的这个大丈夫修行人，心里有伟大的勇气，无论遇到什么，甚至遇到尊重的这个困难，或者先前尊重的痛苦，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心态呢必须要勇气，不让这个烦恼魔做障碍。无论修哪种法，在何时何地遇到什么情况，只要心里有一种大乘精进的这个勇悍的修法，那么什么都好办，什么都好做。甚至这个威严彻底断除，或者呢离远的转为道样，或者呢就是一般人根本接受不了的，全部都成了这个自利利他的一种顺愿，当然有这样的功德。好，下面又说到入云，若其慢共勇，藏达疑难成，故心引见孤，垂辅诸罪恶。意思呢就是说，如心人所说，一旦因法这种这个慢性的共用，即使是大障碍也难以这个驱散的，所以说自己的心呢应当稳固，应当呢摧伏诸罪恶。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通过公案做个抉择。在大智度论当中呢讲到这样一个公案，释迦牟尼佛前世做这个上座，带领上队到了一处凶险的地方，那么途中呢有一个罗刹柜用手呢遮挡，不许他们前进。那么商助呢用右拳触击，那么一碰到这个柜，酒细珠脱不开的。然后呢又用左拳击打，那么左拳也被站住。然后再用这个右脚踢，脚也细珠。然后又用左脚踢，也是这样的。那么最后呢投降前冲，头也被细珠了。这个时候呢罗刹鬼就问，你现在都这样呢还想干什么？商珠回答，虽然四肢和头部被你这个控制，但我的心呢终究不会这个屈服，我会以精进力和你搏斗，我不松懈以及不后退。那么这个鬼听了就很欢喜，心里就想，这个人的这个胆魄极大的，那么对他就说，你精进力大绝不会这个休息，我放过你过去。那么可以这样理解，罗刹归如这个烦恼，商珠就是菩提道上的菩萨勇士，如果在烦恼面前临死也不屈服，最终一定会屈身的。那么修行应当想这样，在三法当中，初业、中业、后业、诵经坐禅求证诸法事项，那么自己的心相许不被各种烦恼所覆盖，没有被烦恼做障碍，没有被烦恼这个炸燃，那么身心不松懈，这个叫做真正的大乘的精进相，这个就是一种菩提心奢侈的前提下修行的话呢，确确实唯就是成佛的根本的一个质量，也是大乘不共的这个精进的一种这个相。还呢，像我们再看古代禅师勇猛调伏水面的魔障，那么这个是这样的，杜峰山禅师闭关的时候呢，他呢不设窗塔，只放一个灯子，以开悟为目标的。那么一天夜晚昏睡，一晃就到了这个半夜，那么他就把这个灯子也去掉，周围尽心站立的，那么就是又靠着这个墙睡去，那么他再发誓不靠这个墙，再离开这个墙的空处行走，身体呢疲劳，睡眠末呢就更重，那么这个杜峰禅师就在佛面前这个痛苦，用各种的这个方法克服，于是功夫呢日益进步，一次听到众生忽然开悟了。在这个时候所记云，层层寂寂绝思维，度出无端后是泪，东地一声笑西景，堕楼粪随梦初会，是这样说的。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最好就是靠精进的话，大智大悟的境界也是自然而然可以成就的。然后呢下面又说到，若波尔则修行自人未足所生，悠缘战神三界烦恼思维智则说此自处。那么意思呢，倘若不这样的话，修行人摆在罪业受下，还说缘我战胜一切三界烦恼，这实在是自责以为羞耻的一种地方。入云，我为罪说神，神三界克效，就像如心人所说，多罪当的罪业大 败了我，我还说我要从三界六道当中去生，显然成了让人喷薄的笑料。此有轻毁诸烦恼故，余为摧伏故，加名为烦恼我慢啊！这就是因为轻灭啊诸烦恼，而与对烦恼做摧伏，因此呢就取烦恼慢的这个加名。那么以上讲的内容做个简单的归纳啊，如果心里能有上面这样的自信心，唯凭再大也障碍不了你的。一旦这样的这个殊胜的慢圣境，即使在大的缩端面前，自己也不会失败的。所以说必须要自己用心来发起坚固的烦恼慢来摧伏烦恼。为了能从八万四千个烦恼当中获胜，大乘菩萨呢依靠这个凶猛的心态，一人于完人地战胜一切烦恼而成为大勇士，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烦恼慢的修法。心里轻灭烦恼之后呢，为了摧伏这个烦恼，心里有一种真正的这个用心，那么这和这个慢相似，所以也叫做烦恼慢。然后说到诸浊世则谁有一所然觉次说与人相符，意思呢，即使如心论的轮师们虽然有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呢，中国大师说，我觉得这样即使符合轮问的本意。这一章我们就讲了光说客凡说色的内容。那么下面就讲第三客凡舍意。那么下面这一段是对坚固力这一部分内容的一个总结，里面呢归纳了三宗满以及观察之后屈辱的这个要点，最后呢给出了修心自量。论当中这样说，如是应端希望与他当欢自家原我自作这一章就讲业慢。然后呢，这个慈夫倔其肥于所人，唯我是人则服弃任，就是功能慢的内容。如是建议自修自知，宁心见故，微因向来摧伏烦恼，不令烦恼向内摧伏，这就是烦恼慢的内容。然后呢，根是众徒其则誓愿所有过失，三思则已，虽所作时一切誓愿悉愿就尽，这就是观察之后的去入那么这个舍意就是一段一段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这个字面上内容简单讲就是这样的，如是应当端处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心上面，应当呢自己呢披上寺院的这个铠甲发愿，由我自己来做。其次呢，觉得这不是别人能做的，只有我才能肩负这种重任。那么这样肩了之后呢，正是修的时候呢，让心坚固，唯应当向外把烦恼打倒，不让烦恼向内打败自己。而且呢，要视为中途舍弃寺院的种种过失，在三界思维定下来之后呢，不能做什么这个三法的事，凡是自己发的这个寺院呢，都发愿让他彻底究竟。然后说到乃至为何兼闻以来精修其性，这就是专门讲修行自量。那么意思呢，以上这些这个内容在没有得到坚固之前呢，一直要在自己的性上精修，这个非常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德一当家走八年不能你别长那本金将几个南极瓦龙这边做连着啊着了